晚饭做好了，那我就是说啊，我去打饭。打开那个饭锅，怎么不热的？里面泡着冷水的饭在里面。哎呀，原来我们忘记把这个开那个钮给开动了。我不知道这样的麻烦大家有没有碰上，我就遇上过这样的麻烦。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人生里面也碰上不同大小的麻烦，更不用说这个世界更广的麻烦，比如说这个的战争啊，还有 Donald Trump。 当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当我们遇上了麻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不会盼望着有一个大英雄的人物出现呢，来把我们给拯救出来呢？其实很有趣的，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是特别我很多人都熟悉的，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的都认识的，是什么？这是出埃及记的故事。
主拯救了我了感谢主啊，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的，因为当中有很多的很富有剧情性的故事，比如说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从埃及人的手里面给救出来，里面很多的情节我们都听过，而且这个的故事也拍成了很多的电影，比如说埃及王子我们都有看过吧，我很喜欢看的，我跟孩子们看了又看的。只不过当我们很仔细就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的故事不单只是我们今天去看，甚至乎是古代的以色列人还有初期的教会也不断地重温这个的故事。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的故事为什么这么的扣人心弦呢？是因为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常常也遇上麻烦的，而我们都盼望有一个的大英雄来去救我们。借着今天的机会，我们都一同来去思想，特别是我们刚刚庆祝过了复活节，我们再一次就去重温这一个救恩的故事，是上帝奇妙的拯救，还有我们当中也去尝试去一点点的，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去看一下其实神拯救他的心意是什么啊。我们在看这个故事之前，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回重温一下啊，这个出埃及的这个的故事啊，这个的出埃及记，这个圣经旧约出埃及记，它的开始其实是承接这个创世纪的结束，但它的结尾，因为当时候雅各啊，又名叫做以色列，他和他的一家70口。就从他们原居地搬去到埃及，他们有这样的举动，就是因为当时候有大饥荒，全地都没有粮食，然后刚好雅各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叫做约瑟，他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这个埃及地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的主宰上，约瑟就把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兄弟就接到埃及去照好，好使他可以去孝顺他老人家。然后这雅各的12个儿子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移民那样，就开始在这个埃及地开枝散叶，百子千孙，他们在埃及地安居乐业，直到有一天，当过去一代的法老王还有过去一代的雅各家族都已经去世了，在出埃及记的1章9节，新一代的法老就看那些已经不断冒出来的这个以色列民，看他们不顺眼， 因为他们比他们强盛，他们就出了诡计，尝试去霸凌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强迫以色列人去做那些厌恶性的这个的工作，比如说做砖头，去做苦力啊，当时还没有 work， 但是他们没有 work cover 的哦，也没有什么的安全工作的条例，所以他们是这个日子是很苦，而这个以色列埃及人尝试去展示他们的主权，他们也在当中施行这个的生育的那个的这个去压迫他们的一个出生率。但是不是用人道的方法来的哦，不是好像我们过去国内的那种一胎政策，而是要用很残忍的手段去大屠杀以色列人的男婴。我们可以想象到以色列人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困在以色列人那个的欺凌还有那个的残暴，不能自救，脱离苦海火海刻不容缓，也的确来到第二章二十四节，神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哀哭，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就这样开展了。我先读这个出埃及记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十五节。摩西牧放他岳父米甸祭司耶提罗的羊群，他领羊群在往旷野的一边的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摩西观看，看啊，荆棘在火中焚烧，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转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耶和华见摩西转过去看，神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靠近这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他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耶和华说，我确实看见了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也听见了他们因受督工苦待所发的哀声，我确实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从那地上来，到美好与宽阔之地，到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看啊，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这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现在你去，我要差派你到法老那里，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差派你去给你的凭据。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从这山上侍奉神。摩西对神说，是看啊，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对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么说，那自有永有的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么说， 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派我到你们这里，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代。出埃及故事就是从神与摩西相遇开始的。在第八节，神说他下来要拯救以色列人，去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到美好又宽阔之地。啊，出埃及记的作者是这样描述这位上帝的，他说我下来要救以色列人。这位大英雄上帝是从高天上，是蛮有荣耀和尊贵的一个上帝，这位大英雄上帝也是关怀人的上帝啊，愿意从天降下来到人间来去拯救的。出埃及记这作者在第六节也这样去形容上帝，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样伟大的大英雄上帝是真的是说话算数的神，是信实不变的神。难怪早期教会的时候使徒保罗也是这样的回应，他在哥林多后书1:20，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是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他说阿们，使神因我们得到荣耀啊！任何这一位大英雄上帝所答应过的事，我们都只会找到是和阿们的，因为这样的上帝是守信用的，他答应过的事情说话算数。还有更精彩的一点关于这位大英雄上帝的，是在出埃及记13:14还有12，而这个是很引人入胜的一个的地方，因为神是那一个不是一般人间的名字可以去完全形容出来的，可以去诉说的一个的上帝啊，让我们去尝试去更加深入的去看神跟摩西的那个的对话。摩西首先问我是谁可以去法老那里去，12啊，我特别这样去尝试去用另外一个的翻译，上帝回答说没事的，我是与你同在的。然后接着摩西又问那么你是谁，当以色列人问起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告诉他们呢？14，我尝试去给另外的翻译，上帝就回答说我是就是我是，你就去跟以色列人说是我是差你去到你们那里的，为要救你们离开埃及。既然都看到这里，可能我们就开始觉得纳闷了，上帝好像是问非所答，明明摩西一直去问你的名字，上帝的名字，但是神就说我是，这样听起来我是不是一个名字来的啊？就好像有人去问我们啊，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就道我是我咯啊，又或者是说我是故我在，这样的回答好奇怪。但是其实神这样的回答是因为他知道摩西心里面最大的这个的担忧。其实摩西没有想的这么远的， 呀，要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带领以色列人去离开埃及？其实他最大的担忧就是他怎么样去站在以埃及的代表法老的面前。所以摩西才有第一个的问题，他其实心里面去疑问，我是谁足以可以站立在法老的面前去跟他谈判。摩西心里面已经想到了，我曾经也是埃及的王子，40年前我尝试去做了一点的事情，但是我什么也做不来，以色列人还是一样的模样，这个叫做自我怀疑。因此摩西才有第二个的问题，那么神啊，你是谁？难道你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去把以色列人去从法老的手里面给抢过来吗？这个叫做怀疑上帝。在困境中，其实我们也有同样的疑问的，我们会怀疑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也会怀疑神。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上帝。神之称我是，中文的圣经就选择了去翻译那自有拥有的。但是出埃及记的作者和翻译者，其实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难题。神去回答摩西的问题，说神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然后神的回答就是我是，很难去翻译的。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上帝他本身就是难以去用我们人有限的眼光还有我们的心思来去尝试去明白上帝的。所以神就这样的回答，我是。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的一点，尽管以色列人的情况再怎么样的糟糕，似乎神已经不在场了，但事实是神是自有拥有的。无论怎么样的情况再怎么样的糟糕，似乎神已经好像已经是不在了，但是神还是，神依然的存在，神还在。神在告诉摩西，法老或者是埃及，当神在的时候，一切都化为乌有的，因为那自有拥有的只要一出手，他们就站立不住的。因为这个上帝是昔日也曾经向他们的祖先去显现的，这个的上帝今天也是同样的一个上帝，要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要去显现，神仍然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环境再怎么样，明天将要如何，这位自有拥有的神，大英雄上帝，昨日今日也将来一直都亲自同在的，一丝都不会动摇的。当这位这个的大这个的救赎的故事开展的时候，出埃及记的作者就这样去告诉我们，有一位的上帝，他有强大能够施行拯救的这个的膀臂，这个是张开的手，不是缩起来的。这个上帝也是同样的去怜悯愿意去施行拯救的这个的上帝，而且更加的，这个的上帝是一直都在，并且 亲自同在的这个的上帝，这位的大英雄上帝，就是那自由拥有的神。那自由拥有的神要下来施行拯救，当他下来拯救的时候，一切就不再一样了，一切都要新的，因为神要做新的事情。我们看看我们的世界，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通常我们会看到什么的？如果当这个世界有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在电视上面都会看到什么的？很多人都会游行抗议，是不是？啊，我们看到抗议，就是因为人要向政府或者是国家的元首，要知道他们是不好欺负的。啊，比如说是去年在悉尼这个的邦代江省有这个的持刀伤人的案件，有六个人受了重伤死了。而且当中有五名是女性，之后就一浪接一浪的，有很多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要去做一些事情，来去打击对女性这个的暴力的，还有这个弱势社群的这个的暴力的行为还有思想。在过去一点点，2020年。黑人 George Floyd 被白人警察所杀了，然后又触发了一连串的这个的游行，甚至是暴动。他们都高举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个的口号，要向全世界去宣告这个长期的这个的种族歧视还有不公这个的局面，他们都很愤怒。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是的，不公的事情其实是无日无之的，我们都活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里面啊。也是因为这样，出埃及记的故事，我们也很容易会看到这个社会不公的一面啊，我们都会通常会看到啊，神如何去带领以色列人去突破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啊，那些埃及人怎么样的猖獗啊，然后弱势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去被欺负，然后神施恩怜悯来去拯救，不单只拯救，而且是狠狠的去打击，去击打那些霸凌然后被压迫的得到释放，大团圆结束。但是奇妙的神的拯救其实不只是停在这里的。十二节神说，你把百姓从埃及领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神。在十五节神继续说，耶和华，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称号，这个是我加上去的，在你们的敬拜中要时常去高举，直到万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当我们仔细去看出埃及记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去发现一个更重要更伟大的事情是伴随着这个拯救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同一个山上，百姓都要去谦恭的去向神屈膝敬拜。从此以后，以色列的百姓世世代代的要都一同拿去遵从那自由拥有上帝的那个的威严还有全能的名字。 我们看得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因为不公的事情在其实是不断去发生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只是困在这个拯救的一面，去求拯救的这一个层面上面而已，要为自己讨一个说法，或者是尝试去救，找方法来去把自己脱离自己当中的困境。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神拯救的心意，因为拯救其实只是一道门，去神去打开，让我们可以通往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就是来到向月之地何烈山。何烈山原本只是一个荒芜之地，但是在那里神从天降临，与摩西相遇。何烈山就是神差遣摩西出去的地方，并且要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同一个的山上面来去敬拜他，来去跟这一位原本已经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去显现的这个上帝，来去跟上帝一同来去相认了，懂吗？因为以色列就是他们的后代，神就在这个何烈山上面去等待他们，来去与他们相认。神奇妙的拯救，其实真的是高过我们人的眼光，还有我们的意念。因为这个何烈山将要成为一个热闹、一个庆祝的一个地方，神与人相遇，并且人可以在这个山上面去高歌、去呼叫啊，神就是他们神。在这一刻何烈山的地方，神要与他们立约，神就在那边住在他们中间，而且他们在这个何烈山上面可以去歌颂上帝这个屹立不倒、大而可畏的这个的名声、这个的名字。很多时候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只是盼望苦的日子可以快点过去，但是上帝说不是的，我的拯救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的开始就是人要与这位自由拥有的上帝相遇。在这个何烈山上面，神要给人一个新的存在的意义，就是开始去认识上帝，去侍奉他永恒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要我们看见他救恩的奇妙啊，让我们不停留在不公平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是好消息的是，不公的事情有一天总会过去的。当初埃及记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我们都知道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了一件新的事情，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的，就是堂堂一个的埃及这个大国也有倾倒的一天。从此以色列人与神有一个新的关系，也奠定了这个民族的一个的诞生。今天神依然施行拯救。曾经有一位困在这个毒瘾的捆绑当中，这个人的一生被毒品去捆绑还有折磨，没有出路， 没有希望。当他正在水深火热的时候，神向他施行拯救。神今天仍然有能力，仍然在乎，也仍然住在人间的这位上帝，去施行怜悯和拯救，拯救那些还在水深火热的人之中，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他不单只是拯救，因为拯救只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一位从毒瘾中被拯救的人，神与他建立了新的关系，他就成为了一个新的创造。在神的允许之下，他成立了一个叫做 突破宣道之家，是在新加坡的。这个施工的目的就是要伴随着那些还在毒品的捆绑当中的吸毒者，陪伴他们从这个的毒的捆绑当中走出来。而且不单只是走出来，他们也给那些康复了吸毒者在神面前里面有一个新的方向，提供他们一个工作的地方，一个的平台，可以让他们自力更生，以一个活出新创造的人生来去继续的去荣耀神。在当中有做父母或者是说家长的，还在愁烦当中吗？愁烦自己跟子女的关系，好像每天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吗？神今天还是依然是同一位有能力去拯救，也是在乎我们的，也是亲自与我们同在的这位上帝，那位自有拥有的神。我们也可以向他呼求，求神去拯救，帮助我们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救出来，并且给我们有新的开始，叫我们做父母的、做爸妈的，可以看见，对，看见就是儿女有一个新的看法，是从圣经里面，是从神的真理里面去看到的，就是儿女都是我们的产业，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爱，去关怀儿女真正的需要，也儿女也会开，神也开路，儿女也会开始去懂得怎么样去爱父母，叫家庭有一个全新的方向，借着一个有神的爱，这个的家庭生活当中来继续去活出神给我们的在这个地上面的这个的意义，拿去荣耀神。来到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关于神的拯救怎么样在这个整本的圣经还有人类的历史来去留下这个痕迹。自从亚当跟夏娃犯罪了以后，整个的世界就陷入了这个的黑暗还有破碎。但是来到创世纪的3章15节，神其实一开始已经应许了一个终极的拯救，这个救赎就是夏娃的后裔有一位的得胜者从他出来的，而这位的得胜者要给蛇的后裔的头给一个致命的一击，但同时那恶者也会给这个得胜者的脚跟给他一个的重伤。人类的历史继续的去发展下去， 经过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的故事，神以自由拥有的性情君临天下，君临到人间，又一直发展到来到这位得胜者的诞生。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神在这耶稣在最后的一个星期，他曾经这样说过：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在说这个事情，他做这个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有三样的事情将要发生。第一样，他要在十字架上受残酷的刑罚，受死。第二样，黑暗的权势要粉碎了，受到审判。然后第三样，死里复活，这个罪的咒诅得到粉碎。就正如上帝一开始的应许，那得胜者虽然受了重伤，但最终还是得到最终的胜利。而那个恶者将要全然被击倒，没有翻身的机会。只是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正如我们刚刚上一个主日，我们已经庆祝了复活节。耶稣接着说：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神的救赎是一个新的开始，当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万人都要被聚焦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种族的，也包括今天的你和我。教会就是耶稣基督造聚起来的一个新的创造。我们等待耶稣基督再降临之前，我们将要继续去高举耶稣的名。我们都时常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来纪念这一位受伤的得胜者，一直等到他再来的日子。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拯救是大有能力的。当我们还在困在不能自救的时候，你已经下来拯救我们。因为你是大能的上帝，你是怜悯的上帝，你怜悯到一个的地步，你要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从你里面有一个新的定位，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的创造，旧事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就在你面前，我们继续等候，等候在将来完全得赎的时候，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在地上面继续去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来去用荣耀你。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敬拜，成为一个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就是一个活祭，将身体献上，是每天每日每时每刻的敬拜。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继续引领我们前面的方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